我们在婚姻的头两年吧，在性生活上其实有特别多的摩擦。
他这里面的同房原文他是知道，
就是一种交流，是一种认识。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然后我就站起来，就在房间里面走，然后一边走一边祷告，直到我困了，实在困得不行了，然后我再回到阿宁的身边，然后就倒头就睡了。
阿元，你是一只小猪，别人看到你呢，只会把你捉回去炖红烧肉，只有我是真的爱你。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
不要惊动爱情。
我是西西，
我是阿宁，
我是阿元，
你准备好了吗？
温馨提示：如果你正在地铁上、办公室里，或者和家人一起吃饭，我们真心建议还是戴上耳机收听比较安全
哟。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阿宁，
我是阿元，
又是我们三个。今天我们三个人呢，继续聊"不要惊动爱情"的第三期。那之前呢，我们第一期讲到青少年的性爱这个部分。讲到媒体对我们青少年性爱观念的一个影响啊，铺天盖地的那种避无可避的影响啊，还有现在的人对于性交的认识和定义是各有不同的啊，差异都很大。那在此过程中呢，就衍生出来，就像我们基督徒又想要享受性爱的乐趣，又想要保持婚前的贞洁，那就来了一个技术性的处女运动啊，我怎样鱼与熊掌都可兼得啊。另外呢，就是讲到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这个比例和年龄趋势是越来越小了。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可能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需求。那第二期主题呢，我们回归圣经。那为什么性会让人爱恋，引致内心需求的一个满足？那是因为上帝就这么设计我们的，出厂设置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上帝要设计这个性关系？为什么性关系只能在婚姻之内？为什么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浅浅的跟大家的一个交流。那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回归我们正常的神所祝福的性关系啊，那就是婚姻里边的性。听起来好像是合法又合理，还符合圣经，那应该没有问题吧？其实哎呀，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我们很有幸啊，请到了阿宁和阿元两位已婚的人士来现场做客，来说一下。
是的，是的，今天终于聊到婚姻里的性关系了。我们作为结婚虽然不久，但是也有三年半的夫妻吧，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处理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的。
嗯，是的，是的。如果未婚人士看这个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好像很美好啊，今天这一期就可能要打碎一下大家的滤镜啊，血淋淋的婚姻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多么千疮百孔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双方的这个需求啊，它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对性的需求多一些，有些人对性的需求少一些。这个样子的话，那如果大家组成了这个婚姻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好沟通吗？会不会有一些夫妻他不好意思说呢？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家对这个性的一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女性啊，可能比较在乎这个氛围感啊，咱们先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最好再跳支舞，再喝点红酒。这个氛围拉满了之后呢，很容易进入这个性关系的愉悦当中。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好像不在意这些啊。我这个了解呢，全都是来自于提姆的凯勒在婚姻的意义里边讲的这个性关系的这个部分。当然他也讲到了对这个部分的一些理解和从圣经的角度来对这些不匹配的解读。他认为在婚姻中，夫妻遇到一方性需求多，另一方性需求少，这个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如果性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给予对方快乐，而不是自己得到愉悦，那么性需求较少的一方就可以把性爱当作礼物送给对方，这是表达爱的合宜行为。 人们不应当鄙视这种行为，并反对说，哦，不不不，要是没有兴趣就千万不要做啊，不要勉强自己。你完全可以把性爱当做一件美好的礼物送给你的配偶。与此相关的呢，是很多夫妻因什么是性生活的理想氛围这个问题产生各种分歧。我愿意分享一下，作为男性，我不太在乎氛围如何。尽管这种观点不一定适用于每个男性，但我斗胆直言，这几乎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男性。然而，我逐渐发现，这意味着有件事对我妻子很重要，而我对此却毫不关心。什么氛围？哦，你是说诸如点燃烛光这样的调情吗？当然 ，Cassie 和其他女性一样 ，Cassie 就是他的老婆啊。他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有烛光情调，而是要为性爱做好情感的预备。他的意思是两个人要温存，要谈心。我明白了这件事绝非一日之功，而且我发现在性爱这件事上彼此都要非常有耐心。我们花了很多年才学会如何彼此满足，但事实证明这种耐心是非常值得的。这就是他的分享。
我觉得他说的还挺中肯、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我觉得他这一段算是标准答案了，已经就对刚刚那个西西的问题算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要把婚姻中的性看作礼物送给配偶。我觉得他这一点对我来说比较 highlight， 很好，很突出的一点。然后我还有一个方面可以看，圣经里面也说过男人要 honor 你的配偶，就是要去尊重你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确实我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人，这个确实需要交流。一开始我们开始性生活的时候也是在慢慢摸索，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喜好嘛。像我就确实是比较着急的。阿宁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氛围感，那我就会想，如果我要去尊重我的妻子，我就会努力的去创造这个氛围感，然后去讨她的喜悦。这样我们在性爱中都是感觉自己是幸福的，而不是啊，我发泄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就睡觉了这种感觉。
是的，这个阿元讲的确实是我们的实情，就是我们在婚姻的头两年吧，在性生活上其实有特别多的摩擦。我最大的抱怨就是他在做爱的时候太粗鲁，以及就是不懂得 aftercare。aftercare 就是事后安慰嘛。让我想到网上有个段子嘛，就说男人最让人下头的行为是什么，其中高赞回答就是点事后烟。就是完事了之后也不说话，就坐在床边抽烟。虽然只是一个例子啊，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女生确实比较难以容忍没有感情基础的性爱，也难以容忍性爱之后没有感情的交流。不光是之后吧，其实之前也是。像这个作者他的老婆 Cathy 希望能有一些氛围感，有烛光，有两人的聊天。其实这个也确实是举个例子，只是说我们在创造一种二人之间爱的流动。女生特别希望你跟我做爱是因为你爱我，是因为你在这个关系中有承诺，有感情，有这个温存的部分，而不是只是发泄你的欲望。但男生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对，我觉得这个也能回应到我们第一期讲的内容，就是关于黄片的影响。我之前也有分享过，我是被黄片影响很大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对性的观念只是在于满足欲望，就是性等于满足欲望，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就不会说想要去营造氛围，或者说事后聊聊天啊什么的，事后我就想睡觉，就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再跟阿宁的沟通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一个观点。满足欲望它只是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觉得性更多的像是一种交流。其实圣经里面他也有说过，就是有一日那人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创世纪四章一节里面说的，他这里面的同房在希伯来语里面它是亚大，原文它是知道，翻译出来却是知道，却是一种交流，是一种认识。我看到这段经文以后，我就想起来阿宁之前跟我说过的这些，确实是性爱是一种交流，是一种 communication， 是双向的，而不是我单向的，就是发泄完以后就完事了，我就可以去睡觉了，完成任务那种状态。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的思想转折是从经文出来的，我以为是我的沟通起了效果。
其实是你先跟我沟通了以后，然后我去读经文，然后才反思到这样子。
嗯，
对对对。
我是能感受到很明显的变化。当我跟阿元有很坦诚的沟通，以及他自己在这个灵命上有更加成熟的长进的时候，我们的性爱确实是更加和谐了。我也能感受到，在性爱的过程中，我是被呵护的，他是在意我的感受的，而且他是想通过这种行为来深化我们的关系，来更深入的了解我，或者说我们是彼此了解。它就不再是一种肉体上的发泄了，我觉得是上升到了灵魂层面的交通。当性爱变成了身心灵三方面的融合和交通，以及深入的认识的时候，双方的快乐会达到巅峰。
对，是的，是的。
嗯，首先呢是不要羞耻啊，不要耻于表达，特别是姊妹啊，勇于说出自己的需求和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需要被关照、需要被丈夫呵护的点是在哪里。另一方面呢，也是像提莫泰·凯勒里边讲的嘛，就是把性爱当做礼物给对方嘛，那就是一个舍己。有些步骤或者有些需求你没有，但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或者为了满足对方的这个需求，我们也是要配合对方，这都舍己的行为了，服务对方、服侍对方的一个部分了。情感建立在圣经的关系里边，知道应该怎样呵护你的妻子，怎样尊重你的丈夫的话，性爱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彼此满足、彼此服侍的一个过程的。这个的确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反思哦，特别是我生完孩子之后啊，生孩子顺产嘛，在那之后呢要恢复，而且加上没日没夜的带孩子，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需求。但是男人嘛，那男人他没有这个生产，他也不需要没日没夜的带孩子，他睡挺好的晚上，然后呢他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我的丈夫就会暗示加明示，但是每次提到这个我都很害怕，你知道吗？首先没有这个精力，其次我也没有这个心情，因为刚生产完之后，可能母亲吧，前3年肯定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专注在孩子身上嘛，就是其他事都不想想了。那在这过程中，看见我老公表达这个，我就是只有害怕，只有给他转移话题，也是跟他的交流，我也是反思哦，其实真的要看顾对方的需求啊。即便是你当天比较疲惫或者比较劳累的时候，但如果对方有这个需求，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合一，也是需要体谅对方的。
是的，是的。不过我也挺理解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她
对，
心灵的一些脆弱，还有情感上的这种脆弱。虽然我还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自己有了解过很多生产对女性带来的影响。作为女人来讲，哈，她自己身体出了变化，她其实心里会有担心，就是我的老公看到我这种变化，会不会觉得失望？会不会嫌弃我？
哦，对对对，我当时就是会有怀孕期间我变胖了呀，我的身材就不好了呀，那我也很害怕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女人心思非常的细腻的一个体现。就可能男人他觉得，哎呀，不就是这样吗？担心什么呢？都是小事。但是其实女性她被造的时候就是心思比较细腻，比较敏感。这其实也是好的一种恩赐，但是这个时候尤其的需要丈夫的包容、安慰，还有这个呵护。
我觉得刚刚西西有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舍己。那我作为丈夫，肯定是要关心我的妻子的身体状态的。我再把我就是带入到那个情景里面，我会觉得我的妻子很疲累，当她生完孩子以后，我会觉得很心疼她，因为她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可能也会去问他，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会尊重。就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嘛，就是要去尊重你的妻子。因为刚刚我们谈论的点，比如说身材呢，或者说想不想做啊，其实这是来自我们的欲望嘛。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欲望它其实是性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
嗯，对，哎，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珍贵的特质啊，是年轻人现在都这样吗？在这个话题的交流过程中，你们彼此是很坦诚的，你们有需要或者有什么想改进的部分，是会坦诚的跟对方讲的。我觉得反倒是老一辈的人啊，可能在这个方面他就比较含蓄，哎，有需求或者说有不满意的也不好说，纯凭各自悟吧。另外呢，阿宁也提到过很生动的一个画面嘛。如果我发胖了，如果我产后身材不好了，我就是怕我的老公会嫌弃我，会说我。其实这就引到了我们下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就是性爱是一件非常考验感情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赤身露体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没有了衣裳，包括我们的心理也没有了任何的铠甲去防护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最信任的那一方，如果他说出一些让我们很伤心的话，那就是真是相当于我没有任何的盔甲，没有任何的盾牌，就是直接接招了的那种感觉了。那在此呢，我就跟大家再读两段，也是提蒙德·凯勒在《婚姻的意义》里边关于这部分的探讨。他讲到，所以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当然会暴露在床上，若不是借着性，你可能永远都看不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负罪感、恐惧感，或者对过去关系的愤怒等等。性爱极其美好，并且极其敏感，所以在性生活中你无法隐瞒这些事情，除非婚姻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否则不可能有美满的性生活。因此要小心别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性生活不和谐或许根本不是因为缺乏做爱技巧，而是表明双方关系存在深层次的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得到处理，性亲密度就会提升。正如史密德所言，婚姻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生儿育女、生老病死都会给你带来各种变化，夫妻双方需要妥善应对，既要积极经营，又要谨守己心，才能重温年轻时的性亲密。如果你不面对这些改变，如果你不调整自己，这些改变就会渐渐侵蚀你们的性生活。凯西和我常常把婚姻中的性爱比作引擎里的润滑油，没有它，各个运动部件之间的摩擦就会使引擎过热失效。倘若没有愉悦的、充满爱意的性生活，婚姻里的摩擦就会带来愤怒、反感、冷漠和失望。性爱不再是彼此委身的粘合剂，可以让你们彼此联合，而是一股排斥力会让你们分开。你们要努力改善性生活，千万不要放弃。哎呀，婚姻关系没有几十年真是写不出这些话来哦。
嗯
嗯，
对，我听了觉得他写的挺好的。
讲得蛮好的。他说性其实是婚姻里面的润滑油，性生活好的话遇到摩擦不会说立马就爆炸了。我是比较同意这点的，因为亲身经历就是我和阿宁性关系好的情况下，我们遇到了问题以后我都会去包容他，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身体，我会优先考虑他的感受。就像圣经上说的，谁会恨恶自己的身体呢，总是会保养顾惜。
我也很同意他说的，如果婚姻里有很大的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的时候，性关系是不可能和谐的。这让我想到，平时我们有矛盾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是不会有想要合一的欲望的。
嗯，
即使合一，也会心里觉得不舒服，就仿佛是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一样。只有在两个人心灵上非常契合，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对彼此完全包容的时候，才会有最平安最和谐的性生活。
嗯嗯，
那如果就是你们对方彼此还有一些隔阂一些嫌隙，你们还会进行如下操作吗？
在关系不好的时候，还是得先去把这个关系给捋顺，然后再用性爱来深入属灵的袒露和了解。
哥林多前书嘛，它里面说就是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就根据这段经文，我感觉尽量的要去满足对方的这种性需求啊。
这个我挺同意的，在安全然后有爱的范围内。
对对
对，哎呀，突然感觉这个保罗这个思想太超前了啊，领先了20个世纪啊。
就是啊，
嗯嗯嗯，是。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他还非常鼓励啊，夫妻经常多做交流啊，不然撒旦会有可乘之机啊。
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去尊重对方，而不是说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去性爱。这个其实就回到一开始西西他读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把这个性爱当作礼物给你，那我当做礼物给你的时候，我是不会强迫你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礼物的。
对对对，而且是照着对方想要的那个样子。
而且我一定会 prepare 一个你想要的东西这个给你，我肯定不会给你一个什么你不想要的东西给你。
对
对
对，这个说的挺对的。
哎，这慢慢的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思路啊，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答案哦。这样看来，合乎圣经的那种性关系应该是彼此服侍，不是说太过太刺激的那种哦。那
我们刚刚也讲到，如果两个人在性爱的频率上面有偏差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和沟通，这个我们还挺有经验的。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来，其实两个人在性欲的这个合拍程度上完全一致的时候很少，一方欲望比较旺盛，另一方比较淡薄。
嗯，
有的时候是另一方就是反过来嘛，那个旺盛的一方淡下来了，然后淡薄的那一方又旺盛起来了。
嗯，
就我们其实都经历过。
对对，比较具体的例子的话，就是阿宁在例假这段期间，那肯定是没有性生活的这段时间，对吧？我觉得算是一种考验，因为对于男生来说，因为男生他的性欲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这个时候就要学会去把自己的身体圣洁，就保护自己的身体，去预备下一次的性生活。然后我觉得就是关于单身的那些朋友，他们学会了如何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圣洁，这样他们步入婚姻的时候有这种 different， 就是有这种不同的这种性的节奏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该怎样去 keep 自己的身体是圣洁。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
对，
操练忍耐嘛。
对，
像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那欲望上来的时候它就是需要发泄呀，不发泄的话难受怎么办呢？像性欲它是不同于食欲的，你不吃饭是真的会死，但是你不做爱不会死。
对，
所以在这种特殊时候，比如说女生的月经期，然后产褥期，还有这个孕早期孕晚期比较脆弱的时候，作为先生去保护自己的老婆，然后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操练这种忍耐，
是
也是有帮助的。
没错，我觉得这对于丈夫来说真的是一种操练。这种操练我觉得不但是保住了自己的身体的圣洁，也去操练没有婚外情。像我的话，我可以举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像阿宁她有月经的时候，我的性欲望是很强的，我就特别想去看黄片，我就特别想去看。那我怎么办呢？就晚上我就站着祷告。为什么我不躺下来呢？因为躺下来那个欲望就会来攻击我，然后我就会想去点开那个网站，然后我就站起来，就在房间里面走，就在房间里面走，然后一边走一边祷告，直到我困了，实在困得不行了，然后我再回到阿宁的身边，然后就倒头就睡了。虽然第二天起来身体会非常累，可能上班有时候也不集中，但是我没有犯罪，我保持了我身体的圣洁。对，这是对于我来说比较一个实用的方法。
哇，这让人听了好动容啊，真的是个好丈夫啊。哎，我记得有一个韩剧啊，也是很大胆的讲夫妻之间的性爱不和谐的问题，里面讲台词也是很扎心了，然后说是现在成年人就算是伴侣，夫妻伴侣也不好意思去麻烦对方，如果有需求都是自己解决，自己解决就是通过看黄片自慰这种方式去解决，以此来达到好像我们关系很和谐，但是其实性关系都不需要对方了，我们都需要自己就行了，
变成无性婚姻了。
没错没错，
这比例也在上涨。
无性婚姻蛮多的，有一个资料，美国的 Relationship in America 这个组织，他在2014年访问了16000位18到60岁的已婚人士，发现每五个伴侣中就有一对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性生活。
这如果不是因为怀孕的缘故，一个月没有性生活真的可以算无性婚姻了。
他这个统计呢是比较笼统的，因为他没有问原因是什么，他只是统计了一个数据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分情况讨论嘛，就像刚刚阿宁说怀孕嘛，怀孕的肯定就是不能做爱，或者这个丈夫或者妻子有身体上的某种原因，他最近一段时间他没办法有性生活。
你们是没有现实压力是吗？会不会就是大家都在疲于为生存奔波，然后没有心情？
这个我还真有说的。我刚刚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一方性欲旺盛，一方就是比较萎靡嘛？尤其是阿元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这个情况尤其明显。就有的时候是我想要去有性生活，但是阿元就会有各种借口说今天就不要了。我还总结出来了所有的借口，我可以给大家表演一段贯口。嗯，今天太累了，昨天睡太晚了，现在太困了，明天还要上班，嗯，明天再做吧。或者是腰有点疼， 或说腿有点疼，或说头有点疼，或说眼睛有点疼。
非常好，非常好。
总之就是阿元他比较累的时候，他就会找出上述的种种借口，就说那今天晚上就不要做爱了，那我就会在抓耳挠腮中。
你也站着祷告了。
我倒没有这种对自己这么狠的心，我不会站起来祷告，我只会躺在床上抓耳挠腮，然后抓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因为我也会比较困，那我就睡着了。最搞笑的就是如果他一段时间内都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他一段时间都会找这种借口，所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再唱另一段贯口，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就是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他的这一套理由，于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不想做爱，然后他想做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今天太困了，昨天没有睡好，明天还要上班，明天还有作业也要交，头有点疼，这个腰有点疼，腿有点疼，
身体哪个部位都可以疼。
对，总之就是各种借口都可以拿出来用。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们听到对方是这样给你们找的借口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一听就知道在找借口了，你们的内心反应是什么？会伤心吗？失落吗？
我后来发现了，我可以强吻他，吻着吻着他就想了。
这个事儿比较着急，必须今天解决。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为了哄他在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一些小笑话，就比如说说一些土味情话呀。
我怎么感觉男人也需要调情啊，也需要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有点氛围感啊。对，而且说到这个部分啊，我觉得男人的尊严这个问题还是挺影响性生活的一个表现的。就是如果他最近他自我的身份认同有点迷茫，或者说配得感有点低，或者说在公司里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上帝造人身心灵是非常合一的，他那个心理不行，他这个身体你怎么强迫他都不行。
是的，然后我这也可以教姐妹们一个小妙招，就是你也可以为她喊口号鼓励她，比如说阿元阿元，
参加运动会啊，这是。
这个给她积极的心理暗示，感情真的是需要经营的。
对，
就是用一些调节氛围的这个小笑话呀，小话术啊，
这期干货满满。
哎呀，是的，这实操方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都很有收获。
是的是的。哦，既然这么有帮助的话，那我再分享一个我经常说的，就是我会跟我的老公说，阿元你是一只小猪，别人看到你呢只会把你捉回去炖红烧肉，只有我是真的爱你。
哦，
你看，
反正对我挺有效的。
哦，这样子。
你听起来可能觉得这个很脑残呢，这个不就是随便在网上抄的一些东西吗？可以让他心里升腾出一种被爱的感觉。
哦，
然后他觉得被爱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不自觉的想要跟你合一。是的，他听到的就是说只有我是真的爱你。
我听了这句话就感觉真的就是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有上司对我的各种打压，同事的各种排挤，真的就想把我炖红烧肉，然后只有我老婆是最爱我的，所以对我来说挺有效果的。这个
是不是恨不得把命都给我
啊？是是。
对哦，是啊，的确一天啊，在公司里被 PUA 了一天，回家然后有老婆的疼爱，真的不一样，这个感觉一马上来了。你们经营太有方了，我都觉得，就是首先你们彼此很坦诚，需求啊绝不藏着掖着也不忍着，呵呵，直接跟对方说，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技巧和方法的。当然就是我觉得阿元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值得认可的，就是如果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坚决抵制，用其他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个的确是很对自己的伴侣负责，也很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方式。可以看得出来啊，就算是我们是基督徒的婚姻，就算我们是在神的保守和祝福下的婚姻，有些路一定是要我们自己走的，有些跌倒肯定是也要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部分，不然我们怎么成长呢？就是包括在性关系当中，那的确就像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方式方法和技巧，彼此鼓励彼此合一的这个心，哎呦，真的在神的合一里边需要有很大的一些智慧。
是的是的，这又让我想起来我们之前经常听的恋爱季节的那个标语，就是恋爱是人间的天堂，婚姻是幸福的乐园。 我们在经历了3年半的婚姻之后，经历了各种的挫折，然后磨难，彼此的磨合，现在真的可以说出婚姻是幸福的乐园。但这个幸福的乐园要进入的话，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很多很多的心思来倾注到婚姻里面去。但是我觉得都很值得，因为你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够最终看到收获。
没错。
所以如果是新婚的夫妻还没有磨合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再坚持一下，再坚持多投入一点，说不定哪一天你就突然发现你的复利投资给到你的回报是超出你本金的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这真的是要靠着神。如果我们一直在跟对方寻索爱的时候，人都是有限的，可能那个时期他真的是连爱自己的心都没有的时候，他怎么给你爱？但是爱的源头是神嘛，神是可以给我们不断的爱，然后让我们去爱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找对源头，不要把眼光只盯在对方的身上。我们是在神里边的一个合一，有神的话，我们的感情才是源源不断的，一直不停的成长的。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没有下期了，想听也没有下期了。
大家且听且珍惜吧，朋友们。
那祝福大家的婚姻一直在神的祝福当中，
大家再见啦，
再见啦。
我已永远地爱你，我一次爱吸引你，凭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一次爱诚实待你。生活 多